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奥蓝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，我是婉儿。月眉草堂笔记是纪奥蓝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奥蓝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、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事。董曲光说，有一个儒生，他是很注重道学的，他平时亦都是循规蹈矩，没什么过失，但是他性情高傲，动不动就以道学来责难人家，往往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。有一次他有个朋友在五月呢就刚刚守完考，七月他就说想去纳妾试了，于是这个儒生就写封信给他的朋友说，守完孝都唔够三个月就立妾试，可以睇出你有呢个心已经好耐㗎喇。春秋呢本书里面对人嘅用心啊、动机嘅审究係好严格嘅。鲁文公虽然话唔係喺守丧嘅时候分娶，但係佢对分娶嘅用心呢等于係喺佢丧期嘅时候就已经有㗎喇。你亦都唔係一样咩？因为朋友之间是有规劝的义务，所以我就提醒你。他对人或者是对事的睇法呢通常都类似会是这样的了。有一天他老婆就回了娘家，跟他约定呢就说会在哪天回来。点知他老婆呢就提前了一天回来，他就好奇怪了。他的老婆就答他说，
哎呀我记错了啦，我以为这个月是小月添。
余生亦都冇在意，冇諗到第二日又有个老婆返到嚟屋企，佢就大为惊愕，再去搵琴日返嚟嗰个啦已经唔见咗啦。咁佢先至明白头一日返嚟嗰个呢唔係真係佢老婆嚟㗎，而係狐狸精嚟㗎。但係从呢日开始呢佢就越嚟越瘦弱，最后呢就得咗肺结核病。因为只女狐狸就假扮佢老婆，摄取咗佢好多嘅精气，一晚就消耗咗好多啦。话要立妾事嘅嗰位朋友听咗呢件事呢，亦都写咗封信俾个儒生话，夫妻同居呢唔能够话唔正当嘅。狐媚假托人形亦都唔系人能够预料到嘅。但系一夜之间就大伤元气。唔系痴情纵欲，唔至于咁啩？唔通男女私情唔能够以礼法嚟节制咩？况且妖媚唔能够胜过有德之人，呢个系古人嘅训教。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冇听讲过佢哋话遇到过乜嘢妖媚喎？而呢个女狐狸公然冒犯先生你。莫非是先生的德行还存在着不完美的地方吗？先生是贤人，求全责备圣贤是春秋的不法，朋友有规劝过错的义务，因此不敢不讲出我的看法了。你会怎样来回答我呢？余生收到信之后呢就极力地辩解说，这个是乡里面的人造谣啫。宋清远先生听了这件事之后说，
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啩。
跟住呢再讲一个毒杀鱼类令到神愤怒的故事。纪奥蓝的侄仔鱼敦话，在乐星石北面有一条鱼梁，鱼梁呢就是一种传统的捉鱼的方法来的。它的材料呢主要是有木材啦、竹啦，用啲竹呢就编织成梁，啲木材呢就做成啲山栏啊、篱笆啊咁样，安放喺啲水里面，拦住啲水嚟捉鱼。当地啲人世世代代都系咁捉鱼㗎啦，一路咁样流传落嚟。 到咗每年过时过节嗰时，啲人就会劏猪啊、杀牛啊咁样嚟祭祀呢个鱼粮神嘅。有一次有人就教当地啲人咧毒鱼嘅方法啦，就喺上游嗰度放一啲叫做芫花汁，芫花咧亦都叫做药鱼草、老鼠花。喺下游嗰啲鱼虾食咗咧，就会被毒死噶啦，死咗之后就会浮喺水面嗰度咯。嗰啲人咧捉到嘅鱼虾咧，比用鱼粮网嚟捉嗰啲鱼虾咧系多十倍咁多。大家就照住呢个方法去做啦，果然咧就捉到好多嘅鱼啦。于是啲人就喺上游嗰度搭起咗窝棚，日日喺嗰度用呢种方法嚟毒杀啲鱼。有一日啱啱系中午嗰时，只见有一嚿黑云咧从龙潭嗰度破浪而出啊，飞涌出嚟。即时咧就狂风骤雨、雷鸣电闪，将啲窝棚咧就烧成咗灰啦。大家咧就好惊啦，就唔再去毒杀啲鱼啦。以打鱼为生，从伏羲嘅时代咧就开始噶啦。但系啲人咧从来都系话细密嘅渔网咧就唔适宜用嚟捉鱼嘅。呢度亦都系有仁德慈善喺度，就系未成年嗰啲鱼咧就唔能够去捕捉佢哋噶。截断河流嚟捉鱼嘅行为，圣人都已经系好反感噶啦，何况用残忍嘅手段去毒死、残害啲生命，将鱼类嘅家族一下子全部都消灭晒呢？人活住要食饭，但系唔能够贪得无厌噶嘛，甚至因此而杀死无辜，惹到神仙发怒，亦系好自然嘅事啦。如果唔快啲去改正，咁恶报仲喺后面啦。听众朋友，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